好，那么今天我们第十课开厘清临战的真相。首先，大家应该知道临战是什么意思，对吧？临战那个，跟属灵和另外一个词就是属血气的，可以是分别在一起，可以大家都明白，对吧？属血气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一般都跟我们人一样，我们的人就是属血气的，属灵的，那么就包括我们的神是不是一个灵呢？
是，
神是灵，对吗？那么撒旦魔鬼是不是灵吗？
邪灵。
撒旦是不是也是天使啊？之前堕落的天使，当然也是邪灵。
对。对，也是个零，对吧？
嗯。
那么，所以就明白我们这课主要是讲的就是说我们这个跟这个撒旦或者是跟魔鬼之间这样的在属灵方面的这样一个征战。那么第一个 topic 呢是叫做抵挡诡计，其中有一段经文是以弗所书6:10-18。这段经文我记得其实那个我们牧师都已经讲过好几次，然后我们也是大家应该多少应该知道一点。那么我想请那个谁请那个基因姊妹帮我们读一下这一段好吗？
意思啊，我现在我这没有打开这个电脑呢。
嗯 ,OK。
对，我这电脑特别慢现在。
行。那个谁李娟姐妹找到了吗？
我找到了，就是以弗所书6:10-18。
对，帮我们读一下。
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好的，谢谢姐妹。这段经文实际上告诉我们几个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的生活实际上是一场征战，对吗？而且征战这个按照这段经文讲的，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就是说不是和与我们同样的属肉体的这些东西、这些人、这些其他的征战，而我们是跟这些属灵的这个恶魔来征战。那么我们实际上是。我们的这个生活呢，实际上就是这一种，就是每天的生活都是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在一个属灵的征战的过程当中，对吗？因为魔鬼他不是说我们在信服以后他马上就放弃我们每个人，即使你信主以后，他仍然会想方设法的来破坏我们的跟神的关系，破坏我们，来拖我们灵命的后腿，对吧？是这样的吧？不光光是在这个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 很多人是被这个罪、罪被魔鬼、对这个属灵的这些邪灵或者什么东西都是辖制。在我们成为我们每个弟兄成为神的子民以后，他仍然会来找机会来拖我们的后腿，引诱我们。实际上呢，这个我想整本这个圣经都是一本描述征战的书，对吧？他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不论是我们什么样的状况下，每个人每天都处于一种征战的这种生活里面。但是有一点点我们需要了解的是，虽然我们是处在这样一个征战的当中，但是实际上而且这场征战看似很长很长久，不是说短期的，是一个很长的。但是有一点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这样一个确信，因为我们这个征战的最后的结果是已经定下来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流血牺牲，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战胜了这个魔鬼撒旦，对吗？所以我们应该是心里有这样的确据，虽然我们是面对着这样的征战，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征战最后的这个胜败是已经定下来的，大的胜败是已经定下来的。那么但是就是我到说到每一个人，那可能又是在每一次的征战的当中，那又是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对吗？这段经文实际上也是告诉我们靠应该靠什么来和这个魔鬼做这场征战，对不对？靠着神给我们的这些话语，靠着神给我们的这些帮助，靠着神给我们的这信心，靠着神给我们的这些福音，这些真理，这些公义，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来抵挡我们的这个撒旦，抵挡他的进攻。实际上不光光是我们人受的这个在面临着这样一场属灵的征战，在这个我们的福音书里面，包括我们的耶稣基督在刚刚出来要侍奉之前，他也是在这个旷野之间，对吧？也受到魔鬼的试探，那时候也是一个与魔鬼的一个征战。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一节这段书里面也是跟我们讲了，耶稣基督在这个他刚开始在出来要传道之前，也是面临着一个征战。对，他那个征战实际上我可想到我们耶稣基督他也是面对的这样一个征战。所以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作为耶稣基督的这个作为神国的子民，我们面对这样的征战也是很自然的。我们不是说这个神从来不会，或者说是这个圣灵从来不会把我们不会使我们遇到这样的征战，这是不现实的问题。好，那么按照我们书上的教材可以讲，撒旦或者是魔鬼通常通过三个方面，或者是三个方面一起来给予我们，对我们的这个基督徒我们来进行这种攻击。三个方面是哪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就是说是正面的攻击，从正面明显的来攻击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我们身心灵。第二个方面是世俗的影响，就是利用这个我们人的骄傲，对物质的这种贪渴求，甚至这个所谓的这个文化社会的风俗习惯风气等等，来间接的来攻击我们，使我们这个落入这种圈套，从而可能有对神的这种真理 或者话语产生怀疑，产生怀疑，甚至慢慢的远离他。第三个方面就是从肉体的引诱方面，可以引诱人放纵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凭着我们自己的喜好过上一种没有节制的生活，不愿意服顺服神，也是真的是把没有把，虽然神有话语在那告诉我们在碰到某些事情上面我们应该怎么做，但是我们如果是放纵我们自己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我们可能就会远离这个是神的话语，有点不服从他。那么彼得前书第五章的八节这样说，他说勿要警醒，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对，所以是警告我们，是不要以为我们这个信了主以后，我们的日子，我们的这个灵性上面就会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呢，这个要提醒大家，就是说是在这个时候呢，可能也有弟兄姊妹可能有两种方面的这种不同的一种看法。一种看法是说认为我们信了主，有神和我们在一起，那么虽然可能会撒旦会攻击，但是他的攻击力好像对我们来说好像应该是不足为怪，我们不会受到他的影响，或者是影响力很小，甚至说这种撒旦的这种引诱或者攻击离我们很远，这是一种看法。另外一种看法就恰恰相反，反过来就是说高估了这种撒旦的这种攻击，认为他这种攻击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好像他这种攻击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可能是把所有的每一件这种不好的事情都归罪在这个魔鬼的这种攻击上。所以这两种情况我想我们都应该要能够来分清，能够来避免。好，那么他这里有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在你的生活中是否曾真实经历过这个撒旦的诡计，他是以何种方式来攻击你。那么我想在我们在回答这个之前呢，我想我们可以我给大家快速的过一下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基督他在这个旷野里面也受到了这个魔鬼来自三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引诱也好，攻击也好，试探也好，对吧？第一个方面呢，就说是在这个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二节到第四节吧，他就是用一种属肉体的，因为那个他说耶稣基督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然后那个魔鬼就告诉他，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就是让他试图让他从这种肉体的方面来远离，能够来动摇他，来让使他远离神，这是第一个方面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说
出了底底下堵到上边也堵。
第二个方面呢，他是说，从第五节到第七节，第五节到第七节。那么这个呢，是说是一种属灵上面的。
不好意思啊，
让他用这种方式来试探神。那么，但是耶稣也感谢主，是耶稣也是没有受诱惑，就是很明显的用经上的话语告诉他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是一种从这个属灵方面的来试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后呢，下一段就是从第 八节到最后的第十节，就是一种属世的东西，但是把这个说你只要拜我，就把整个世界都赐给你。这是一种很大的一种影响，对这个耶稣也是一种很大的影响。但是感谢主，那个耶稣再一次的来抵挡了，能够来靠着神，能够再一次来抵挡了魔鬼的这种。那么实际上我们在每个人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都应该是都经历过这种神的不是神，都经历过这个撒旦的这种攻击，他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方式。他可能是从这种按照我们刚才讲的，他三个方面，一个是正面攻击，一个世俗的影响，一种是肉体的诱惑，对吧，等等等等。实际上我记得这个我们的牧师他说他就自己在台上很多时候他讲到，他也说过，就是说很多时候这个他原来在这个周日来讲道之前，在星期天的早上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比如这个
三种
和这个师母可能就会这个无缘无故或者是那么很奇怪的就会吵起架来。很多时候其实这种就是属于一种这个魔鬼撒旦的这种攻击。然后呢，我记得这个痱子没有，我想我们大家很多弟兄姊妹都熟悉，对吗？他当时地在这个第四，他大概得癌症，大概也前后得过好几次。然后呢，他应该是第三次的时候，他得癌症的时候，他好像也是做过这样的类似的这种见证。他是说，就是说，因为他那时候正好要去这个中国，去国内去做侍奉嘛。但是那个时候突然他就怎么这么想的，他也做个见证，就说是他这个突然他就这个癌症就复发了。对，这也是很明显的，这个魔鬼借着这样的这个攻击他的身体，让他能够来使他这个身体软弱，可能让他能够来借着靠着他的因着他的身体的软弱，能够来这个远离这个神的旨意，远离这对神的这种服侍。其实呢，我想我个人呢也有些类似的这种经历。比如说就是说很多时候也是比如说是这个我在这个做这种主日的这种服侍的时候，主日的比如说做主席也好，带歌也好，很多时候也不是很多时候，就是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说很多时候在周六的晚上，因为周六的晚上我们一般都要再预备一下子，如果是唱歌的话，还要跟我的太太们一起预备，因为我们两个人一起唱歌。但是好像很多有些时候就会出现这种争吵，或者甚至是有时候也是在周日的早上的时候起来了要去这个教会了，哎，可能就不知道因为一个什么一个不知道什么原因的这种事情，可能也会发生这种争吵。但我个人觉得呢，这种也是这个魔鬼这一利用这种时时刻刻用各种这种方式寻找这种机会来攻击我们，那个使我们这个跟神的这种关系来疏远我们与神的关系，来使我们远离这种跟神的这种亲近，对神的这种侍奉，对神的这种敬拜。对，其实呢就是就跟他这样说，跟那个书上这样说的，就是有很多很多这种方式，包括平常我们可能很多弟兄姊妹觉得就是说如好像这个某一件事情，某一个事情上面，虽然圣经上面是这样说，但是我们这个这种社会的风气上面来说好像并不是那样子。 但或者说是某些事情在我们的这个圣经里面并没有明确的说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做才对，但是我们的这个社会风气呢 把我们指向了另外一个方面，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也给我们自己的心里面也有一种征战，我们是考虑是随着这种社会的风气来走来认识来做同样的一件事情，还是说我们要自己来思量我们这样做是不是这个符合我们的神给我们的这种教导。很多时候也还是有这种很多事情的。我不知道我们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没有这样的这种想法，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我说一下，我觉得我不是太明白。
嗯，说，
就是你说，就说在做主席呀、啊，或者是唱，就是送唱歌，头天晚上或者第二天早上会莫名其妙的这种吵架什么，我觉得我不是太理解。
嗯，不是太理解，
就说这会不会是一种巧合呢？
这个呢也可能，但是就是说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是如果说是一次两次偶尔的有可能是，但是如果说是这个事情发生了有那么有一定的次数，我个人觉得就不一定是巧合了。因为我相信这个怎么说呢，就跟其他的事情发生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身上一样的。我想在我们的这个神的眼里，我们在我们的基督的眼里，应该来说没有任何事情是巧合的，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它的意义，有它的道理，或者是有它的原因在这里。特别是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费姊妹，他们要去这种去这个国内去服侍的时候，做这种这个跟人做这种婚姻关系上面的家庭关系上面的辅导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偏偏在这个时候，他的查到他那个癌症又扩散了，或者又复发了，这种时候，我个人非常非常相信这就是这个撒旦借着这种攻击来阻止这个人们来阻止这个基督徒为这个神的服务，为远离，让使我们能够借着因着这样身体的软弱来远离神。当然了，我个人还是觉得，就是说，在我们基督徒的眼里，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没有一件事情的发生是偶然的，这是我个人坚持的这个一个相信的一个事情。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它的原因，都是有它的道理的，对。这个可能就是说，怎么说呢？就说是，可能要慢慢的体会。这个也不是说要强求大家一定要有这种，马上就可以知道。或者你这样，我这样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时候，比如说有时候这种，有时候比如说你请，有邀请那个没有信主的，有邀请没有信主的弟兄姊妹，比如说你们一起出去玩儿，对吧？一起出去玩儿，然后呢，到了吃饭的时间，你们一起在这个外面，比如说在外面，在哪个餐馆也好，在什么地方也好，你们一起吃饭，那这个时候，你觉得， 你觉得你是应该做一个泄愤祷告呢，还是说是不做，对吧？
可以在心里做，
对啊，
就说不出声的，你可以就是说可以不出声，
嗯哼，嗯哼，是可以不出声的做，但是这个做不做，还是你这个觉得就说，哎呀，好像周围好像也没有很多人，好像也没有，但我邀请这个，我跟他们一起，如果我好像这个我怕他们也不好理解或者怎么着的，或者要么这一次就，要么就这一次破例这一次就不做就算了，对。反正我就是这样举个例子，也不一定很，也不一定就是说是，我们大家都可能碰到过的，或者是你可能这个也可能你有其他的这种，感受。但是我个人还是认为，就是说是我们基督徒身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或者比如说就像一个，你说比如说参加这个我们教会的这个260，或者你参加一个这个所谓的灵修，那么你按理说来说应该是每天都要划出一段时间来能够来跟神的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分别出来能跟神有这样的关系。但是可能就是比如说这个今天我确实工作很忙，忙到晚上啊，我刚好不容易把饭做完了，吃完了要休息一下子，哦，刚好有一个怎么说呢，很精彩的一个节目也好，或者很精彩一个电影也好，我也不想放弃，那么我是不是就是说神那、啊、就去原谅我这一次吧，我反正这一次就那么一次也无所谓了。
我讲两句。既然我们讲到这个属灵的征战嘛，这是一场征战，它不是一个游戏，它是一个，他这个想到征战就一定是你死我活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征战，我们讲到这个征战的双方，大家需要搞清楚是哪双方啊。一方是谁？刚才我们说了一方是谁？撒旦，对吧？那还有一方是谁啊？那还有一方就是我们了，对吧？就是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啊，所以属神的弟兄姊妹啊，那么你觉得我们的能力跟撒旦的能力相比有什么长处，有什么短处呢？单从能力来讲，撒旦的能力是不是比我们每个人的能力都要大？他在地上是掌权的嘛，对吧？我们是生活在这个地上的，那么撒旦的能力，他的权力是不是都比在这个地上都比我们大？所以他可以安排下很多的陷阱也好，试探也好，让我们就是等在那里。有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当试探来的时候，如果你都知道的话，你就能够应对了，对吧？很多时间我们当时这个试探来的时候，我们一时还没有看清这个是一个试探或者是什么啊。那么撒旦的攻击往往是针对我们的弱点，他总是攻击我们的弱点，你最弱的地方，那就是撒旦最容易得手的地方，对吧？你看他的那个 strategy 攻击耶稣的话，他为什么没有在耶稣禁食的第一天就攻击他呀，对吧？他在他禁食40天之后，耶稣饿了，然后他开始他的攻击了，他就找到你的薄弱环节啊。所以他如果要攻击的话，他肯定是针对我们的弱点，我们就是要先清楚，而且他攻击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这是第二个。他攻击我们的目的是要把我们人和神要分开，这就是他最终的目的。那如果我们清楚了这个的时候，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事情的发生，它是要把你和神是分开的，那么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对吧？反言之，如果是他是这个试探的话，是把你和神，那反过来说，你是把你和神是联系更紧的，更你让你更依靠神了，啊，这也是有可能。所以我们就是说，你要分清什么是征战啊。那我们能够分别之后，然后你才知道怎么去应对。我们所以，我们第一点要做的是要分别，它是不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这件事情啊。这就是要看，第一，它是不是要把我们人和神关系破坏了啊？那个就是第二，它的攻击就是第二，就是说，如果这件事情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就是它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我就补充这些。
谢谢永平，这个非常好的补充，这个确实是这样子的，对，我们应该这个、把这个是很重要的两点，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个面对这个、每天我们面对基督徒们每天面对各样的事情的时候，对，我们应该是有这样一个分析，有这样一个考虑，对吧？这个事情如果发生的话，对我和神的这个关系是有帮助的，还是说是正好是有起个反作用的，对吧？嗯，非常好的这个补充，谢谢。其实我想刚才呢就说这个我刚才举的例子，比如说还包括牧师他举的例子也是，比如说时常在要服侍神之前，在服侍神之前会有这样的吵架。其实呢很多时候是这样想，我们人和人之间的这样的吵架呢，实际上你如果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吧，我和我太太吵架，如果大家一开始都是基本上一开始是没什么，但是一点小就慢慢的越来越厉害，是吧？比如吵得越来越厉害，那个时候真的是就是觉得恨不得就是把对方当做一个敌人来看待，恨不得把对方当做一个敌人来看待。但是呢这个时候正好是就是也是这个魔鬼撒旦能够来利用的时候，因为呢我们也知道在我们这个神是让我们每个家里面我们的神是让我们的弟兄姊妹是让我们之间是这种敌对的关系吗？不对嘛，对吧？我们不应该是敌对的关系。我相反，我们的敌人就跟我们今天讲的一样，我们的敌人应该是撒旦，对吗？我们应该是撒旦。所以呢你如果说是在吵着吵着越吵越厉害，你甚至在吵到一定程度，你把对方真的是当成这种咬牙切齿非常恨的这种人的时候，那你要想想这个时候，这个确实是你就个人觉得就是你是被神被不是被神被魔鬼所利用，这样一个陷入这样一个征战里面，陷入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了。因为我们神是讲让我们不光是我们这个在这个我们的教会里面，是吧？在我们的这个家里面，特别是我如果夫妻双方都已经是信主了以后，虽然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吵架是很难免，但是呢在吵起来以后，大家吵到那一个程度一定的程度上面呢，可能真的是想把这个对方当成一种非常可恶非常可恨的这种人来，这个状态下呢，这确实是可以感觉到这个确实是被这个魔鬼所利用了。我们也没搞清楚我们真正的这个敌人是谁，是把我们对方当作一个敌人，这确实是一个很愚蠢的事情。再一个呢就是说我想提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们看这个在我们的圣经里面，不光光是我们的耶稣受到了这个魔鬼的这个诱惑或者试探，或者是有这样一个属灵的征战， 在我们的这个创世纪里面，我们的祖先，我们的亚当和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面也有这样的属灵的征战，对吗？他们在这个第三章里面就是最被这个蛇所诱惑，但是这两次亚当和夏娃他们之间的这样的诱惑或者是属灵的征战，与这个耶稣基督被诱惑和这样的属灵征战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虽然他们都受到了诱惑，对，都受到了这样的攻击，但是我们的神是凭借着这个我们耶稣，凭借着我们的耶稣基督，凭借我们神，他能够真的是战胜了这个这样的试探和诱惑，而我们的这个祖先亚当和夏娃却没有，因着这样的不顺服，因着他们的这样的贪心，使他们自己这个陷入了一种这个罪恶的境地，不仅仅是他们自己，而且是把这种原罪从他们都已经传下来，一直传下来。那么其实这个大家看这个，其实他们这个每一次这种征战的来临，这是征战的战场，就是很明确，对吧？征战的战场是什么地方？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我们的人心是个征战的战场。同时我想说的就是，同时我们这个人心也是我们的这个最后这个征战结果的一个战利品。如果说是你这个在这个征战当中你靠着神得胜，那么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是归神了。如果是你靠着你没有靠着神，你靠着自己，你就这个陷入了这个被魔鬼基督的魔鬼撒旦的这种诱惑当中，那么我们最后我们的心相当于来说就是归属于这个魔鬼了。所以呢，这个是大家刚才也要搞清楚一点点，因为刚才徐老师提到了，就是说我们要明白这个征战是如何发生的，怎么样来判断这是一个征战。那么我想提一点，就是说是我们要明白我们这征战所发生的地方是在哪里，就是发生在我们的这个心里面。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人，就像我们那个箴言里面说，要保守我们的心，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果效都是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来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不知道这个这样的解释会不会李娟姐妹会不会好理解一点点？可能你还是有点不是特别，但是
我不是太清楚。另外就说这个时候说的，因为我看那个教材后面呢、关于其他的宗教啊这些影响。就说那一些我觉得我好理解一些，就说这个魔鬼的含义，就说它的范围，它的定义，就说如果是来自不同的宗教之间那个我就好理解一些，但是就说像咱们就说特别是夫妻两个已经都在主里头了，我应该觉得这种灵的力量应该比较大，我不是太明白。
夫妻两个都在主里面，你说的灵的力量比较大，你说是这个我们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的作用是吗？
对，因为如果是不同的宗教之间那种影响我就好理解一些，
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是你这样说的是呢，就说是当你和神的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对吗？当你和神关系比较好的时候，你确实是靠着圣灵，我们可以这个战胜这种魔鬼的这种诱惑和试探。但是如果一旦你和神的关系不是那么近的时候，或者甚至有些疏远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 被神被魔鬼所利用，就像这个徐老师刚才讲的一样的，这个魔鬼是非常非常的狡猾，他实非常知道你每个人的弱点在哪里，可攻击的地方在哪里，对吗？这个、
这一点
弱点，
这
种弱点呢，就不光光是你的这种灵性上面的，也可能包括在你的身体上面的，或者说是你这种不知道的，你自己不知道的，你这种罪性上面不完没有完全改掉的这种罪性上面，都有可能被魔鬼所利用，来攻击你，来诱惑你，这都是属于这种属灵的征战。
其实有时候我们生病啊，或者遇到那些磨难啊，这些都有可能是属灵征战的一部分，就是要学会识别啊，因为就是刚才那段经文吧，撒旦如那个行走的是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啊，所以他就是不会放过任何的一个很小的一个机会。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动他进不来，如果有动他肯定要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家里有没有这个进过那个老鼠或者是什么这个东西啊，这个你只要有一个钱币大小一个缝，他只要进来的话，他就你就很难能够把它弄出去。就是说这个野草也是一样，你家里夏天你要是那个草地上有一棵野草，你没有把它拔掉的话，过不了多久它呼呼呼一片，它全都给你粘住了你，而且它那个野草的那个生命力比那个你好的草的那个、强得多啊，侵蚀的力量很厉害。那我们就心里面其实也是一样，我们是基督徒兄弟兄姊妹，是有圣灵对吧，那是圣灵，但我们这个心里面你是不是全部被圣灵充满？我自己说我自己至少说我了，我没有办法完全被圣灵充满啊。我们有自己的邪情，有自己的私欲，那就保留了一部分，那就是给撒旦留了一个地方。所以你这个心要是没有被圣灵占满的话，那肯定另外一部分就是被邪灵所占据了。所以保罗他说他心里好苦，他有二律相争嘛。他说他要做好的事他做不出来，不想做的他反倒去做，那其实就是他心里面又有邪灵又有圣灵，他们两个来相争，所以我们才会有挣扎啊，我们才会落入这个试探啊，其实就是这个。
那么我们怎么判断，比方说我们作为人的话是有弱点的，那么在弱点的地方你怎么判断这个弱点是来自于你本身还是来自于魔鬼？
我们现在刚才这个经文就是说我们不做判断，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把我们自己用神的话保护起来，装备起来，然后我们的判断就是拿圣经来作为这个判断，作为那个来作为一个标准来判断，因为假钞实在是太多了，你都分辨不出来，那唯一的办法就是识别真钞，去别的东西如果跟它不一样的话，那全都是假钞，那就是我们就是现在就是这个应对的方式，刚才那个经文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那就是说的就是要穿上那个军装了。
对，就是你要把自己保护好，不管他怎么攻击，你看主耶稣他就用神的话语来应对他，不管他怎么身心灵，不管他从哪一方面来攻击，他都是用神的话来应对，他没有说凭我自己的力量或者是什么啊，你说我这个饿我再熬一下再怎么忍过去，他没有，他直接就是用神的话直接来应对。那等会我们后面会讲到的这个
对，其实就是说我刚才针对这个李娟姐妹她的问题，你的问题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身上有弱点，但你不知道哪一个是你自身的，哪一个是这个从魔鬼来的， 就我刚才就是也想也想这个跟那个徐老师一样回应，就是这个我们的责任不在于分辨哪个是你自身的，哪个是你从外来的。我想我们的责任是知道我们有哪些弱点，那么我们知道这些弱点以后，我们要更要靠着神的带领，靠着神的帮助，我们能够来改变，来改变这些弱点，来改变这些你这个不足的地方，靠着神的带领，靠着神的帮助，对吧？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做的。对，这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靠怎么样能够来带领我们，来帮助我们，这就是相当于我们刚才那段经文的后半部分，就是我们要靠着这个神的这种给我们的这种全副武装，我们来抵挡一个撒旦的攻击。那么就是说大家看到就是说有几个方面，比如说第一个方面就是用真理做带子束腰能够来帮助我们，能够来靠着用真理来够来使我们能够站立的稳。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这种腰带来说是帮助人能够来站立的稳，特别是两方原来打仗的时候，这种腰带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非常非常强的。因为靠着腰带你可以站立的稳，你可以把你这个保护好。然后呢他说公义做护心镜来遮胸，让我们免受这个恶者的这种玷污和的攻击，按照主的这种公义，按照这种标准来过这种生活。然后平安的福音能够当作鞋子穿在脚上，让我们能够可以稳妥的站在这种战场上。然后又拿着主的这种信德作为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就是告诉我们要对这个耶稣基督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因为我们拿到这信心，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就可以能够来保护我们自己，免受其他的这种攻击。戴上救恩的头盔，在急难时向神寻求拯救和保护。这个意思就是说，是我们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明白我们的这个救恩始终是在那里的。我们这种虽然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不到，可能这个时候我们的信心非常软弱，但是我们要明白我们的救恩，我们神给我们的救恩是不会失去的。然后呢，最后一个他是说要拿着圣灵的宝剑，以神的话语作为争斗是攻击的利器。好像其他东西都是些防御的东西，但是那么这个圣灵的宝剑可以拿来做所谓宝剑，就是既可以防守又可以攻击。所以呢，这一点是最重要，就是说我们要那对这个神的话语要特别的熟悉。我靠着神的话语，我们来那个不仅可以来防御，甚至可以我们在碰到这种攻击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这个从正面的来抗击这个魔鬼的这种诱惑也好，这种试探也好，这种攻击也好。当然了，这个经文里面也提到嘛，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祷告，最重要的我们是祷告。因为我想这个大家都明白，这个很多事情我们如果没有祷告是很难成就的。所以这段实际上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靠着神给我们的带领，靠着神给我们的这各样的这种帮助恩典也好，信心也好，救恩也好，靠着神的给我们的话语，我们能够来抵挡这样的这个魔鬼的进攻，撒旦的这种攻击。我不知道这个大家在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吗？包括前面讲的还有我们还可以再来，如果大家可以在一起提出来，我们再跟大家一起讨论讨论。
我就说一点点我的感受吧。
嗯，
就是讲到这属灵征战，我觉得当你与这个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的时候，这个属灵的征战也其实是越来越厉害。因为魔鬼他是不希望我们基督徒，就是我们这个信主的人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好。所以我自己的感受是， 这个时候要格外格外的小心，就是说一定要装备好，就是像这经文里讲的这些什么神的话语啊，公义啊，然后圣灵啊，所以这个就刚才李娟姐妹讲到的这个人的弱点，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有弱点，因为我们的这个旧的这个老的肉体还没有完全的死掉嘛，所以我们还是在一个成圣的过程当中，所以成圣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有属灵的征战，那就是魔鬼一定会在这个时候是越来越疯狂的向我们攻击，所以我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要需要这个神，还有需要这个主耶稣保护我们，然后我们依靠神才可以在这属灵的过程，在这个成圣的过程中才能站得住脚啊，这就是我的一点分享。
谢谢。其实刚才我想那个把刚才讲的几点就快速的总结一下，就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撒旦他最后这样一个征战的，跟我们就这样一个属灵征战，在撒旦方面他来说，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与神分离，与神分开，与神的关系疏远，对吗？这是一点我们要明白。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他这种他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他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来和我们进行这种征战和攻击我们，实际上就是他的方式就是很简单，就是说让我们通过这种的试探的方式，让我们能够来怀疑，使我们能够来怀疑神，对，怀疑神的话语啊，或者慢慢的通过怀疑然后忽视这种神的话语。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是我们要明白这个撒旦这个我们进攻的这个目标，就是我们每个人每个基督徒自己的弱点，我们身上的这个弱点所在，每个人身上的这种弱点所在。所以刚才这个李娟姐妹实际上说的也很好，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要靠着神的带领，我们要明白我们自己的弱点在哪里，然后要靠着去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来在我们的弱点上靠着我们的神的带领，神的帮助，在这个弱点上面能够来防止，能够来抵御，能够来抵御这种神撒旦的这个魔鬼的进攻。
对，就是说不给魔鬼以机会，尽量的不给他们以机会。
对，不给魔鬼留地步。对，是这样。
这个讲到这个试探，就是这个经文讲嘛，这个只有魔鬼试探我们，神不会试探我们，神他是在熬炼我们，在通过一些比如一些苦难，我们经历的一些事情，他是在熬炼我们，这也是我一点体会。就是我们有时候在经历苦难，就像刚才永平老师讲的，还有蒋默老师讲，比如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或者我们遇到疾病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这其实也是对我们基督徒一个考验。
嗯，
实际上这魔鬼这个时候是最最容易攻击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信心动摇了，那我们就得，那我们就真的是让魔鬼给真正的抓住了。
对，在约伯记就是这样吧，那个
对
吧，
对，
魔鬼跟神说，你现在给他都是好的，你试试看，你把那个东他那些好东西都拿走了，你看看他这个情况。对，他拿完了之后他马上就攻击就来了，他的这三个朋友就马上就过来说了，对吧，这个就动摇他的信心了。对，一马上就是这样，他都是这样。魔鬼就是他不会放弃一切的机会了，你看摩西和亚伦上山了，他马上就到那个攻击那个以色列人了，所以你那个要造金牛犊啊，或者是什么，就是马上就来，随之而来。他这个机会的话是抓得很紧，所以如果我们自己放松的话，就肯定是给他有可乘的机会。
所以我们每天为什么有灵修，然后祷告，然后读经的时间，这就是在装备我们，就是包括我自己也是，就是要装备好自己。当然这个也是个过程，不是一下子就装备好了， 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了。我想一下，因为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在走成圣的道路嘛，那是一个过程。
嗯、对，老练生忍耐嘛，对吧？就这个。
对，是以前讲过这段经，应该是以后再重点。
忍耐是老练，说错了，忍耐是老练 ，sorry。
对，他那是讲的那个。
这个刚才这个两个弟兄也是谈到了这个约伯记，我刚才也是就准备举约伯做例子，就是你看约伯这个就是面临着一个这个魔鬼的这种一种试探，对吧？但是他这种试探呢，这个他是也相当于从两个方面来谈，一个方面呢，从因为神也是知道的，是神也是允许的，所以呢，从神的方面来看呢，是这一种试验，这种试炼或者试验。如果从魔鬼的角度讲，就是一种试探，都是在约伯身上发生的这些事情，包括他自己的这些病痛啊，包括他家庭面的病变故啊等等，包括他这个财产啊这些东西的变化，都是因为这个这种试探试炼引起来的，对吧？所以呢，这个确实有时候也是不是特别好分，明白不明白这个东西是确实是因为是魔鬼引起来或者是不是。但是就是说我们碰到这样的时候，碰到这样软弱的时候，这种有这种需要提醒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确实就像刚才两位弟兄分享的，就是这个时候我们更要靠着神的力量，更要靠着神的带领，能够来明白这个时候，特别也是魔鬼容易进攻的时候。对，我感谢神，就是因为这个约伯呢，确实是在跟我们不一样，不跟一般人不一样，就是说他虽然在这个好像神暂时没有回应他的时候，他仍然没有离弃神，这是他可贵的地方所在。对。好，然后呢，这下面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不用那个了，就是说，他的问题就是说，这全副的军装是神已经赐给我们的，你是否每天的佩戴？这些装备大多是防御性的，只有宝剑是用来攻击的。你是否每天勤读神的话语，背诵圣经，默想圣经，以是作为克敌的利器？所以这就是实际上提醒我们，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感谢主的带领，我们能够成为主的儿女，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全副武装的这种装备，我们来应付这个魔鬼撒旦。但是呢，就是 again， 因为我们也明白了，我们征战的这种战场就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我们的心，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来预备我们的心，能够来装备好我们自己，能够来应对，甚至能够可以打胜我们这样的征战，好吧？这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呢？叫离开异教。这的经文有一段是《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的24-31节。小赖能不能帮我们读一下？
可以。《使徒行传》17-31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对不起，我的电脑，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 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见他，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谢谢，谢谢小赖。对，这个这段就是告诉我们是这个劝我们这个那些没有还没有信的这些人，我们要离开这种这些假神，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用他们的手艺，用他们心思所雕刻的这些金银石等等这些，不要用这种假神，不要用这种宗教来不认识的来蒙蔽自己，来代替这个世间唯一的这位一位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么实际上这个说到这一点，我想这个我之前听到过很多人很多没信的朋友都这样谈，就是说好像你们基督教和其他很多宗教一样啊，也就是劝人为善嘛。好像我所以呢，好像就是说，每个宗教我们寻求的最后的都是一个目的。这个就是说，每个教我们当然每个这种宗教，每个宗教有他们自己的这种，所谓的这种观点啊，或者这种的这个。一些基本的思想，但是我们也原来也一直跟大家都已经讲过，我们基督教的是唯有我们基督教是排他的，唯有我们基督教的这种所谓的这种神的这种说法是说排他性的，没有说是像其他的宗教都是说是是的可以兼容并蓄的这种。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下面这个问题，第三个问题，请你从神观、救赎观来比较下列的各个宗教。他这里列了几个，五个，一个基督教，一个回教，一个道教，一个佛教和一个民间的信仰。我不知道这个大家对这几个其他的这种宗教的了解如何？基督教，我想大家都应该是了解的吧，对吧？大家对这个回教的了解怎么样？回教他们是不是虽然根据这个表来说，回教他们是不是认为是一个有独一的神呢？小赖，你了解吗？
我对回教不了解，但是我好像，这是我的观点，我好像听哪个牧师还是传道讲过，这个回教好像就是给人得救这个确据这块好像没有讲，就是他这里回教没有说让人得救，好像没有这条。其他的我不知道，其他的还得请老师到时候跟我们讲讲。
回教呢，它是也是一个，它也是认可的是认为是他们信奉的是一个独一的神，就是安拉嘛，或者是阿拉嘛，对吧？然后呢，这个大家也知道，他的创始人是穆罕默德，对吗？穆罕默德。然后他们是个用的一本主要的这个经典，就是说是那个《可兰经》嘛。那么在《可兰经》呢，也是这个穆罕默德他自称是神所向他启示的，主动向他启示的。对。但是呢，他在这个里面呢，他没有明确的说有两点跟我们基督教不一样的，就是说是。 他没有说这个他们信奉的这个神是这个全能的这个神，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他没有在这个可兰经里面也给人一种得救的一种确据。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回教徒那个穆斯林他们的这个很多教徒他们在这些行为上面操守上面好像是做的，比如说每天的这个五次这个祷告啊，还有其他的这些功课，就是好像是叫做我忘了，我们原来学过，我忘了是叫做五功三坐还是三功五坐，我忘了，反正就是每天的五次这种祷告，还有三功，还有另外的三种不同的这个一种方式，我都忘了是什么，反正就是他们这种从行为上面他们这个做的是比较不错的。因为他们没有像我们这个基督教一样给人这样明确的确据，是说我们这个只要相信我们就有这样的救恩在那里，但他没有。那么像其他的道教佛教等等的更不用说了，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在他们的这种宗教观里面就没有说提到这个神，因为大家道教是说在我这个准备的时候呢，因为道教他就说是所谓的一种道，他最崇尚的就是道，因为这个道德经里面最比较我讲跟可能大家也多少听过这两句所谓的这个道生一生二，还有什么道可道非常道等等，他们对这个道的就这种崇拜就是非常的大。但是呢就是也没有明确的说是一种神。另外呢那其他那几个就更不用说了，更不是说所谓的什么全能的神，什么向人主动启示给人确据。那么佛教也是一样。佛教呢他可能都我们因为可能都从国内来多少都知道一点点这种背景。这个佛教呢就说是他们认可的他们的这个创始人是释迦牟尼，对吗？释迦牟尼呢 在他们这个佛教徒的那个认为呢，普遍认为他就是说他是一个所谓的就是说醒悟者或者是叫觉悟者，他也不是从来也没说过他自己是神，所以呢其他呢也就是彻底的也是否。所谓的民间宗教这里我不是太明白，但是我猜想跟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呢可能就说是影响我们这个中国文化的很多很长时间这种比如说这个儒家儒学他的这个大概创始可能就是孔孟嘛，孔子和孟子之类的，他们更也没有谈到这种神，所以呢这些也不是，其他的更也谈不上了。还有下面这些除了这个宗教以外还有下面这些思潮学说，比如说进化论、人文主义、新纪元运动、后现代主义等等，这个当中可能大家对这个人文主义、新纪元运动和后现代主义不是特别了解，但是这个进化论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对吧？进化论我就不想说太多。那么我在准备的时候我查了一下这个所谓人文主义呢，它是有几个它的基本意思就是说是它是以人为本的一种世界观，强调这个人的一种尊严价值和重要，它是以人为衡量其他一切的标准，所以你想它是以人为衡量其他一切的标准，那就不用那就肯定跟神就不一样就没有关系了，对吧？这就是他的一个主要的思潮，一个想法。然后呢新纪元呢大家都是这些东西大家都可以后面去查，但是我也不想太多时间。新纪元运动呢它有两个主要的观念，一个就是所谓的泛神论，一个所谓的就是轮回。我想泛神论如果大家一听这个泛神论大家就应该知道，泛神论就是说万物皆神，就是简单的很，就是万物皆神，就这个意思。然后还有一种是还提倡他另外一个基本的这种信念或者是思想，就是一种轮回。因为新纪元呢它按照 按照很多那个我查的有些定义，就是说新纪元运动是可以说是它是将一种东方宗教、西方玄学和各种邪术重新包装，以迎合现代社会人士。所以呢，它就是利用了很多这种从各种元素里面吸引出来的这种观念、这种想法。所以轮回，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是这个佛教里面有这种，还有古代印度教里面也有这种观念，轮回。那么，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呢？其实从我看，我从一个一个也准备的一个其他，有主要是跟圣经跟我们基督信仰有两点矛盾的，就是说是第一点，就是说后现代主义呢是否认这个客观真理的这种可能性，甚至否认客观真理的这种存在，认为我们人类的一切认知都是相对的，所以基于这一点，他肯定就否认了这种圣经是绝对真理，圣经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这是一点。另外呢，就是说他们是反对这种基督教传统的这种释经学，就反对这种历史。就是说他们不实际上是根据这种个人的这种想法，跟着个人的思想来解读这个圣经。所以这就是这两点主要跟这个基督我们的基督信仰有冲突有矛盾的地方。当然了，我只是简单的把这些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后面自己去花时间研究一下子。这是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好，那么我们还有第三个，是叫做分辨异端。我想那个这个异教和异端还是有区别的啊。我想请大家明白，异端呢，异教呢，就是根本就是跟那个基督的这种信仰是完全分开的。但是异端不一样，异端呢就很多次他也是自称是基督教，他打着这个基督信仰，打着基督信仰的旗帜。但是实际上呢，很多很多这种教义，很多这种思想方面确实不符合圣经，就偏离基督教导的这种学说或者是宗教。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呢，这个异端的影响很多时候它确实比这种异教的影响对我们基督徒的影响是更大的。因为如果我们不是特别明白我们真正的这种信仰的根基，我们不信仰不明白我们的真道的话，我们很容易就是被这种似是而非的这种想法说法，或者是这个信仰所诱惑，这就是真正的影响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这种与神的这种关系，与神的这种灵命。关于这个分辨异端呢，也有两段经文。一段是提摩太前书的6:20，他这样说，他说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还有一段书是以弗所书4:14，是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其实异端呢也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说它是表面上是用的是圣经，但是它可能是用除了圣经以外，它还有另外的这种一种这个所谓的这个典籍，或者说跟曲解它这种圣经的这种教义，另立一个救恩的这种根基。甚至是把某一个人的这种教训奉为这种真理，唯命是从，而不是把这种我们基督的这种教导作为这种真理。所以呢，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异端 好像在如果你在不明白的话情况下，好像听起来好像跟我们这个基督教的这种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是吧？非常非常可能好像也是吸引人。那么这个就用刚才，其实刚才这个徐老师就说了，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然后是跟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让我们要明怎么样能够区别，我们明白怎么样能够来分辨我们异端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让我们要能够来熟读圣经，就是能够来明白真正的道理，认识真道，认识真正的道理所在，就可以用我们的这个圣经的我们真理能够来分别，来区分，来抵挡。就像刚才说的，就是因为假钞可能有多种多样的，这个时候可能印这样子，过一段时间可能又出另外一种假钞，但是你只要真正的明白了什么样的钞票才是真钞，明白了真钞它的几个可以把握住的那些重点在哪里，那么假钞来了，你一摸，你一区分，用那几个重点一区分，就可以明白所谓的是假钞是什么东西。那么那么异端呢，实际上呢，我想我们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知道几个异端吧，对吧？西云姐妹，你知不知道有哪些异端呢？你们告诉我们两个。
等一下啊 ，unmute 异端。那比方说耶和华见证人，
嗯哼，
可能属于异端。
对，
因为他们也到我们家来敲过门，中文也说得非常好。
对，
也都是两个人，中文说的比我还普通话比我还标准。
对，
这是算异端。
对，还有一个，其实也是在这也有的，也有的，就是摩门教嘛。
哦，
对，在这里。
哎呀，来一个末日教会啊，大家有没有听到过这个？就是说他这个预言，这个世就世界末日的到了，那这是末日教会。
这不是之前还有个叫什么东方闪电？
哎，东方闪电，对，东方闪电
是吧？之前老说可热闹，看来现在也销声匿迹。
东方闪电还有其他的。这个叫做
会有很多的，
对，韩国有这个，其实中国也有啊，中国
韩国很多呀，有很多，
中国也有，中国很多很长很长时间也有，也之前也有，
日本还有什么奥姆真理教啊，你这个都这些东西，这个这种都是，
实际上我看了有一篇文章，他说就是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说他说这个异端呢，它的主要跟这个我们这个正统的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三个核心上面的有区别。它比如说第一个是称义的问题，第二个是复活的问题，第三个是三一的问题，对吗？很多的时候他说他这个是要靠这种行为，然后复活呢，就是说也有很多早期的异端，就包括在圣经里面，我们的这个新约里面的，包括在这个新约里面都有很多的，在这个新约那个初期时代就有，包括像那个叫做什么呢，忘了那个诺斯底主义，对，诺斯底主义的就是不相信这个耶稣基督这种复活的这种生命，诺斯底主义也是一种异端，那个时候的，对，还有个三一问题，就是说他不承认这种三一性。就包括像你这个耶和华见证人，那就是典型的，就是个不承认三一性的，对吧？ 好，那么今天的这个课程大概就是这么多的内容。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问题，我想跟大家还有些问题，但是可能我现在可能也不一定能够帮助大家能够完全解决。我们留在以后，我们慢慢的再可以考虑，再可以讨论，慢慢的再解决。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宝丽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今天？
啊，没有。
OK。那个季英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哦，我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感觉到今天那个课题是挺严肃的，然后也感到这个其实征战的地方是很多的地方，很多小的地方也会遇到试探和征战，就是比如看电视啊或什么的，有的时候我也有些，有的时候有负疚感的时候，看完了以后就觉得哎呀好不好。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随着我们信主的经历吧，反正属灵的征战大家都会遇到不同程度的征战，但是这个课就是给我们提了一个警惕吧。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因为在这方面我其实也不太知道那么多。
好的，谢谢。那个李娟姐妹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除了我不能回答的以外。
不是，我只是就是从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我也是受洗不久吧，就说是就是想更多的思考一下。
对，
就是不仅仅就是从教材学教材，同时呢我也想思考，就说多问几个为什么，就让自己就说更加清楚一点。
很好，就是没有问题。你这种想法非常的好，只是说就是我们这个惭愧，可能没有帮你这个解答你的这种疑问。
不过这个话题我以前从来没有 touch 过，就说也没有听，就说在我自己读那个一些书的时候吧，我记得有一回读了一本书，就是讲，就说怎么，它是一个福音书吧，结尾的时候他就提了这样一句话，说下面那，他说那个话题呢就属于属灵征战的话题了，那就太复杂了，咱们这本书就不说了，我就到此为止。所以这是第二次提到这个话题。
我觉得那个就是，我觉得要是谈论这个灵界上的事情，确实是非常有挑战的，因为我们的认识和能力是有限的嘛，那就需要神嘛，需要靠神赐给我们智慧。
就刚才那个，我记得权力，你刚才问一句是吧？你说那个撒旦是天使，对，撒旦是天使，因为圣经上说到那个天使都是一个属灵的，都是一个灵体，它都是一个灵体，
它也是属灵的嘛，
它是属灵的，对，因为这个是不是我们自己说的，是圣经上说的，
圣经上，对，所以
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你去看一下的话，应该是可以看到，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吗？他就这句话是这样明明白白的说的，他所以说天使都是灵，这个是那个，呀，对。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都是这么说的，那你可以看到天使是灵，而且他们的任务是奉差遣，为要将来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他就是有这个说法。
正是因为这个魔鬼这个也是灵界的东西，他们那么他就也是因为他的，他好像是也没有这个没有说为这个生死之这样一个说法，所以呢这样一个征战也确实是一个非常长期的，所以呢就是说我要明白，我想刚才这个大家都分享的非常好，所以呢我们虽然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比较 有一点点的深奥或者是不是那么熟悉的一个话题，但是就我想希望大家通过今天这一课能够了解到，就是说我们每天每个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信主以后，我们仍然面临着这样的征战，或者面临着这样魔鬼的这样的挑战试探，这是一个方面。那么他这样的征战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与神的关系疏远，让我们跟神分开，因为魔鬼呢，他是随时就像吼叫的狮子，随时来寻找可以吞食的人。那么他的这种手段呢，就是用想方设法从各个方面来攻击我们，来使我们能够来对神的话语产生这种怀疑，来使我们怀疑神，使我们能够通过因着怀疑可能慢慢的远离。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怎么来攻击我们，就是说他魔鬼是非常知道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弱点在哪里，可能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自己的弱点在哪里。所以呢，这也是提醒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真的是要在这自己的弱点上面真的能够来警醒，希望真的能够在自己的弱点上面能够借着神的带领，借着神的恩典，借着神的帮助，借着神给我们这种全副武装的这种装备，我们能够可以抵抗神抵抗这种魔鬼的这种进攻，对吧？希望能够借着这样一课简短的这个内容，我们能够来了解到这样一些，那么这一课就是没有白学。虽然我知道可能很多我们的弟兄姊妹都还有很多很多各方面的问题，可能我们也没有完全可能解决出来，但是我想这个就有借着这给大家一个提醒，这就是这一课的目的所在。好，那么这一块背诵的经文就是在我们刚才第一个读的第一段里面的以弗所书六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两遍好吗？以弗所书六章十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
依赖他的大能
大力
做刚强的人。
好，那么我先暂停。